好，弟兄姊妹要抓住机会休息哈。这个我们参加这种特别聚会的时候，因为每一堂的信息其实都蛮重的，那人还是人会累啊，所以像你们在中间的时间，就尽量抓住机会打打小盹，闭个眼睛，那不然的话就变成我讲的时候你们才打小盹了。这个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按喇叭啊？是说到一个美国老牧师，这都是真的故事啊。他到餐馆里面去吃饭，人家这个服侍他的服务员对他态度非常非常坏啊，叫了老半天不来，来的时候倒茶砰一放，水都洒出来了，态度很差很差的。那么吃完饭，我想我们在自己中国人中间都不太给小费的，但是在美国，你吃完饭你要给他10%到15%的小费啊，也等于服务费。那么平常服务不好大家就不留钱了，服务好的话多给你一点啊，给你10%或15%。那天这个老牧师吃完饭走出去的时候，在他桌上留下了一大笔服务费，比他吃的钱还要多，那远不止 15% 啊，15%，那是等于是超过100%的。后来这个服务员，这个女服务员一看，心里面就想说，哎呀，这个人大概是忘记了，他也蛮诚实的，就抓着这个钱追出来啊。他说这个先生，你钱是不是算错了，你或者掉在桌上了。这个老牧师就很慈祥地看着他，他说不是，他说那是都是要给你的。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今天对你态度这么糟，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小费？然后这个牧师非常慈祥地看着他，他说小姐啊，他说我相信你心里面一定有什么痛苦的事，他说不然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子对别人，他说我真巴不得我能够帮助你什么。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女孩子，一听眼泪就下来了。这女孩子告诉他说，他昨天晚上才知道他的先生有外遇，在外面这个要离家了，要跟他离婚，昨天晚上他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可是呢他家里面又有孩子需要养，需要赚钱，他必须出来打工，所以他说他今天一天心神不在啊。他说这个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老牧师这样子的爱他，就在停车场，这个老牧师就带他做了决志的祷告，带他归向神。弟兄姊妹，这是真功夫啊，真功夫。我们基督徒要念的不是念外功，是念内功。就是任何一个环境临到你一碰，这个水里面溅出来是什么，就说到我们里面是怎样的人，很多事情都在显明我们是怎样的人。不要老是怪弟兄姊妹，老是怪自己的家人，很多时候神是借着这些当作镜子啊，要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还有这么多不完全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的未得之地，你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天天都留着那块地不去打下来，别人只要讲那个话，弄那个眼神，我们就生气，就发脾气，我们永远一块未得之地。弟兄姊妹，这是真功夫啊。别人撞到我们，别人对我们不礼貌，别人一吐痰不小心吐到我们裤子上，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事啊？也都说到我们这个里面生命的真情形。那我想我这一堂课不要再跟你们讲这个归回重建与复兴啊。那我在主面前有点寻求祷告，我是想说早晨的这两堂，就是今天早晨跟明天早晨，我们第一堂还是讲归回重建与复兴，那是我们的主题信息。那第二堂因为怕大家比较累呢，我想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在话语出口上的一些学习，好不好？因为我虽然知道在座的都是传道人，那我们彼此这个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啊。那我一点不是觉得我要在这里教弟兄姊妹，请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那我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怕讲话的人，因为我从小生长在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家有六个兄弟，没有女孩子，所以呢我碰到别人讲话我都会很害羞的，尤其是碰到姊妹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会咽口水，碰到年长的讲话我的脸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就很紧张。我去年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也分享了一点这个我在话语上神怎么样把我逼逼逼逼逼逼到最后，让我开始有一点学习。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有口疾的人，讲话结巴的人。那这个结巴是我这个自己学来的。 这个我爸爸就是有一天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结巴啊，你决定不要去学，他说一学就学上了。那他就跟我们讲他自己小的时候很痛苦的经历啊，他说他有一次看见一个结巴在那边讲话，咯咯咯咯咯那样讲话，他觉得很好玩，他就让他学了一下，就学了一下以后呢，一下就学上去了。学上以后，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讲话都结巴。他那天他吃饭的时候跟我们有这样提醒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都不听老人言，对不对？啊，这个爸爸妈妈讲的越说不行，我们越要去试。啊，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所以是越说不可以的就越想去啊。我们在 Oklahoma 读书的时候，那 Oklahoma 州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所以呢大家都喜欢钓鱼。可是如果你开车经过什么公园什么湖旁边写说 No fishing 不准钓鱼，你就发现里面躲的人在里面钓鱼，但没有办法的事情，不可以吃而且硬要去吃啊，不可以摸硬要去摸。那我爸爸跟我讲完以后，我就开始学了，就一学呢学上了，然后我就开始结巴了，开始结巴了。有一天我爸爸回来，我那是坐在那个日本式的草房子那个榻榻米上面，我记得我爸爸坐在对面，我坐在这里，我为了叫他一声爸爸，有件事情要跟他讲，我就爸爸爸爸爸爸爸，然后整个人倒到那个榻榻米上再起来，爸爸爸才叫出来，叫个老半天才把爸爸叫出来。那你就晓得我的结巴严重到多地步了，都多么严重。哎呀，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啊，慢慢纠正慢慢纠正慢慢纠正，才把自己的话稍微恢复正常。就没想到现在讲话讲这么快啊。所以你们如果觉得我讲话讲太快，你们还是要为我感恩，因为原来我不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说要跟弟兄姊妹讲一点做话语出口的学习啊。那我真的承认，论口才我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我真的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那以前我刚开始操练讲道的时候，我讲道还不敢看人的，很多时候看着天花板讲，转过来转过去看着地上讲。那如果我看你的话呢，我的眼光一飘到你我就要转开来，要多看几分钟，我不是多看几分钟，多看几秒钟我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眼睛瞪着人看，我常常看着天啊看着地啊。所以本身就是论着一个讲台的技巧来说，我们甚至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特别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刚到美国去，那整个脸肿得好大好大啊，那个脸歪到一边去，大概起码现在的三倍四倍大，都发黑的啊。所以这个每次照镜子，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啊，一看见那个歪脸自己里面就很难过。所以那个时候教会这个不是，那时候我们是还不是有一个聚会，我们不过就是一些基督徒有一个聚集就是了。那他们中间没有一些比较老练的，我那时候不过才23岁，那么他们就说要叫我站讲台。那我一听我就说你们找错人了，怎么会找到我身上呢？那个这个口才也不好，然后又紧张，然后这个又会咽口水，又会瞪天花板，然后脸又肿，什么毛病都有。结果他们还是这个几个负责的弟兄祷告以后说要叫我站讲台啊，他说你一定要认真在主面前，他说我们真的很需要。后来我就答应他们，我说我回去祷告看看，结果没想到我回去祷告的时候呢，那主就真的把这个负担给我啊，要叫我接受这次的负担。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是学生们，没有一个正常的聚会，我们礼拜天都到远地到别的教会去聚会，那学生中间呢一个月只有一次的主日讲台的机会啊，所以呢那次他们排我呢就排说下个月，就还差一个多月，那我就那篇讲台呢我就花了一个多月来预备的。我几乎把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我觉得那种很过瘾的那些很高的道理差不多都把它整理出来啊，从启示录一直讲到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觉得太好的太棒的点我都把它写下来，那杂乱无章了，东一点西一点，东一点西一点，就满满的。然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祷告又祷告，预备又预备，然后慢慢慢慢慢这些这么多的这个点啊重点啊一些属灵的感觉慢慢慢慢归纳出来，好像就出来了三四个点了，就比较清楚了。那么清楚了以后呢，这个终于轮到我那天讲到了。我在想说我预备了这么久，这个一个钟头恐怕不见得够， 那我们的聚会讲道是一个钟头的，所以我那天就很这个怕不够，我还想说哪边要删哪边要删的，结果没想到我站在讲台上一开始讲，我每一个预备的点都讲了，不到半小时讲完了。我就想说我上去一定会有很多话会滔滔不绝，没想到一站上去讲不出来，所有几个重要的点我觉得讲了都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完了。那我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讲到我就没有赖皮，就有的人站在讲台上是赖皮的，已经没有东西讲了还硬站在那里讲，就耗啊耗啊耗了一个钟头，底下睡得东倒西歪的，然后自己下来自己里面都一点没有高油的感觉，很干啊。好几次你如果讲过头了或是 不在高油里面讲，你讲完你就觉得你吃了一口住这个死苍蝇一样，对不对？全身不舒服，死是不会死了，但是全身不舒服，有时候就巴不得地上有个洞，你赶快钻下去，弟兄姊妹都不要来跟你说什么，那更不要说如果走出去有人鼓励你说，哎呀你今天讲的真不错啊，哎呀我就觉得满脸羞愧，我知道人家是在安慰我。这是我第一次讲到，但是很感谢主的那件事情，就是当我那天让你讲了半个钟头讲完了，我就停下来，然后我就说请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到美国去读书的这些弟兄姊妹从各地来的啊，那很多人都是刚得救的，那属灵的这个水平那个对主的认识都非常非常肤浅，所以聚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谈的都是那些钓鱼的经验，你钓了多大的几磅的啊多少的，那然后穷留学生都是开那个老爷车，那是这个石油危机啊，所以大家都是买那个大车，美国人开始买小车，有钱人越买越小，那我们这些穷学生呢是越买越大的车，那个大八缸的车，那油贵的不得了，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因为就500块钱嘛，就买了一辆那种老爷车，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开老爷车。但那个聚会，我在那边这个跟弟兄姊妹这个半个钟头讲完了以后，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们底下一起祷告。结果你就发现这些弟兄姊妹平常谈修车啦，谈钓鱼的啦，那天呢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大家很迫切的祷告，而且祷告到一半好多人就跪下来祷告，这是从来没有人这个这样子的态度，大家离开椅子就一直跪在地上祷告，然后很多人哭起来。那一天在我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说主啊，从头到尾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凭着我可以做得到的，论恩赐没有恩赐，论口才没有口才，论圣经圣经没有这么熟，论时间的控制讲台的技巧没有一样，我一切所行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不要说完全的，根本成熟或是老练都摸不上，那差太远了。但是那一次的讲道主在我里面给了我一个印证，虽然我自己里面觉得自己这么糟糕脸歪什么，我注重的都是外面的，但是我发现神注重的是里面的，那这件事情在我里面就突然成了一个开启，我知道神要的是要真东西，神不要我们做表面上的东西。论口才，地上有口才的人太多了，弟兄姊妹，你现在在录影带上在网络上你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滔滔不绝很会讲，不见得是讲道的演讲的人啊，这个讲道的人很多的口才跟知识，但弟兄姊妹，神要的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你会发现我给大家的这个材料上面啊，讲道的技巧我放在最后啊，这是我们很多这个在操练话语的弟兄姊妹第一件就想学的，就觉得我讲不好是因为我技巧不好，你教教我怎么讲啊，让我讲的能够吸引人，让大家想听，我们第一个想学的就是学技巧。弟兄姊妹，这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它不是不重要，请你们要分辨啊，它不是不重要。等到讲到最后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明天啊，明天我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也会跟弟兄姊妹提醒，发表的确是有技巧是有讲究的，但是那件事情是放在后面的。那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首先在我们来讲话语的服事，我相信在座很多都是做话语的，是不是？那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在主面前这个话语的恩赐啊，或是发表，或是各方面话语的服事上，那绝对比我好很多。那我今天只是在主的面前，我也 被主破碎，我愿意很直接也很真实的把我摸索的一些路，甚至一些错误，甚至有时候一些正面上的学习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对你能够有一点帮助的话，我就感谢神。好，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回过头来能够帮助我，我请你回头一定告诉我，我会非常谢谢你。好，那我想我今天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提到这个话语服事的重要，就是说这个服事啊，绝对不是借着安排来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使命感，因为话语的服事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今天神儿女们得不到正常的增长，属灵的生命没有粮食的供应，神家面对征战的时候没有征战的兵器，神家碰到困惑或神儿女们在彷徨不知道前面道路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行动的亮光和行动的指引。都说到我们在话语上，我们到底教会有没有很强的话语指示？话语是建造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做神话语的服事的出口啊，是神找人来替神说话啊，弟兄姊妹，光这件事情就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浮在灰尘中，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是神要说话，但是今天神找人来替他说话，所以不是我们要来说话，不是我要讲一篇什么信息，乃是今天神要说什么，让神先对我说，让我们这个出口的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听见了神要说的话，而我们起来传神的话，所以不是假传圣旨。那很多年轻的弟兄很喜欢哪一个年轻的姊妹就跑去跟他讲说，主告诉我说你要嫁给我，假传圣旨，我已经祷告很清楚了，主给了我三句话，你就是我的姊妹。啊，弟兄姊妹，我不是讲笑话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小的时候的教会，而这个弟兄把那个姊妹弄假传圣旨，真的成为他的妻子，没有几年以后他们离婚了，因为这个弟兄有外遇。他原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像很有恩赐的，很爱主的，哦，他那个爱主，弟兄姊妹都觉得佩服他啊，做事服事认真，祷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年轻的弟兄们这个不敢随从圣灵的感动起来祷告啊，一碰到低头祷告的时候他东跑西跑的，这边戳一戳那边戳一戳，叫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叫你起来祷告的。他在神家里面就是这个非常带领的一个人，等等你看他就是假传圣旨。要知道我们做神话语的出口是太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为什么施洗约翰被称为旷野的呼声？他看了神的羔羊，声音出来，声音不见了，但是却让人看见了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今天讲到，如果我们今天传信息传到最后，我们牧养到最后是叫人的眼睛看我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失败了。看啊，神的羔羊，我们在这里做神话语的出口，就是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叫所有神的儿女们转眼仰望耶稣，让那些被铜蛇不是被毒蛇被火蛇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转眼来望耶稣。我来这边服侍，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真的客气啊，很谦卑，很尊重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教会服侍上的事情，他们说请我为他们定夺，甚至说愿意把他们这边的地方接受我们的带领啊，让我们来负责。我都告诉弟兄们，我说神让我来这里服侍，神只有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要大家转眼仰望耶稣。我说各地的工作，各地的工人，各地的弟兄们自己向主负责。我说神没有叫我来碰你们的工作，神只要我在这里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所有的人讲的听的，我们都常常转眼来望我们亲爱的主。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不管神儿女们走迷到哪里，不管我们教会偏离到哪里，我们永远都要有一些人起来站在神的这边，呼召，替神呼召，让人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做话语出口的第一件事，也让人看见神。 那么在英国有两个非常伟大的这个神的仆人，一个叫做 Dr. Parker， 那个派克博士，在英国里面他写了很多的书，很多人都很喜欢读书，他的讲章非常完整，他的思路非常清楚，太多人佩服他。这个人讲起道来，你听完你就觉得他的信息整个的构造内容那是一流一的啊。那另外一个伟大的这个神的仆人是施布真弟兄，施布真牧师。那有一次呢，有人到英国去观光，到了伦敦去，他正好主日呢，他就想说这边有两个伟大神的仆人，不知道要去听哪一个，他就问人家说我该去听谁的。那有人就建议他，他说你早上去听一个，晚上去听一个，因为他们晚上还有晚堂。哎，他说这个建议很好，所以他早上呢就跑到 Dr. Parker 那个派克博士的那个大聚会里面去聚会。当他听完出来的时候，他忍不住感叹的说：“他说 What a great sermon， 多么伟大的一篇讲章，多么伟大的一篇信息。”当他晚上去听施布真弟兄讲到，他聚完会出来的时候，他说 What a great savior， 多么伟大的救主。弟兄姊妹， Dr. Parker 是一流一的讲员，他的讲章是最上层的讲章，人出来人忍不住称赞钦佩，多么伟大的讲章，多么伟大的一篇信息。但是当然听完施布真出来的时候，他说多么伟大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谁的功夫更深？今天我们讲到是要人夸奖我们吗？是要人高抬我们吗？还是我们的讲道是叫人来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所有话语出口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神拣选我们是神恩待我们，因为神要说话，他拣选了我们。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敬重不认真我们从神面前所受的职分，神可以找一个驴子来说话。今天神居然拣选我们，感谢神。所以一个要做神话语出口的人，他必须在主的面前要认识，我是在这里替神说话，我不是在这里随便说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的态度啊。那第二个呢，话语的执事，话语的服事是一个触摸人灵魂深处的服事，话语的服事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服事。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跟人相处，你帮人抬把椅子，你帮人去买一个东西，你帮人这个送他一件衣服，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恩惠去帮助一个人，去扶持啊，去表达一些对他的好感啊，各方面的这个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很少有人能够摸到人生命的深处。但是话语，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当主日学的老师教导，或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啊，或是你去看望一个弟兄姊妹，你去用话用祷告去扶持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话不是只是一些音波去震动空气所产生出来的 noise 一些声音而已，我们的东西是要直穿人灵魂的深处，去摸着人灵魂的深处，去改变人的声音。就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育家啊，这个Dr. Howard Hendrick。 那这个人呢，他虽然是在神学学教书，但他生命非常好，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啊。今天我们如果所有的话语出口或是教学或是讲道，我们里面的这个出发点，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结果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讲道都是失败的。我们不过就是一些道理，道理又道理，道理又道理，做法又做法，做法又做法。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讲这些东西，但是讲完了以后人的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服事到底是不是蒙神祝福，是不是真有果效。原谅我说不是在乎人数的多少，也不是在乎人对你的称赞，而是我们讲完以后人的生命改变了没有，讲完人生命原封未动。那当然对方也有责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硬着心嘛。主耶稣讲到很多人还是硬着心的，但是一次硬两次硬一辈子都硬，或者所有的人跟你在一起的人都永远是硬心，你不能都怪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的问题。其他的我想 我提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话语的服事是使教会被洁净被建造重要的服事，因为主以弗所书讲的这么清楚，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得洁净。如果教会话语强的话，那神儿里面一次一次的来到这里听见神的话，听见信息，听见真理，弟兄姊妹，真理的本身就有洁净的能力，叫人成圣。因为这边神的话用水借着道一直来洗净他的教会，把一切的这个咒污斑点都为我们除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归给神作为荣耀的教会。这教会的话语太重要了，绝对不是主日的一个节目，绝对不是聚会的一种方式。弟兄姊妹，真有神的话出来，神的儿女们都要垂听了，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事情。第四件事情，话语是神儿女们生命的粮食。有神儿女们来这里，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吃饱得粮？当天下饥荒甚大的时候，所有的人，全地的人都到约瑟那里去跳粮，是吧？弟兄姊妹，因为全部都饥荒，但是人知道在约瑟那里有粮食。今天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粮食？神的儿女们知道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地位是要用人的方法来这里巩固的话，我们真的很可怜，好可怜。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真是口粮有余，天下的人都知道在约瑟那里有粮食，他们自己跋涉长城不远千里而来，而且他们非来不可，他们需要。现在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我们传道人有一个太重要的使命啊！神忠心良善的仆人要按时分粮。弟兄姊妹，不要光只是拿一些这个食品的照片啊、样品啊、塑胶馒头啊什么就给弟兄姊妹吃，我们要拿真粮食，真粮食。所以为什么以利沙在那里的时候，先知的门徒在野地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去摘野瓜藤，然后煮汤大家吃，一吃的时候就说不得了，里面有毒。圣经上说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那多可怕的事情，不知道是什么就拿来给大家吃，在野地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就摘下来煮汤叫大家吃，难怪中毒。而以利沙怎么医治他这个汤呢？他拿了一把细面。什么叫做细面？麦子真正落在地里食粮，在石架里面他长大成熟，他被磨练，一切从十架经历真正生命里面出来的，这是属灵的真粮食。他撒了一把面粉下去，他就医治了这个东西。神家需要的是真粮，是真正从十字架磨练、十字架长大、一点一滴长大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责任挑战太大了，弟兄姊妹。他有一个小朋友有一次聚会啊，聚完会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他说你这一辈子数的数目字数到最高是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那么我们数这个大概都是小时候刚刚开始学算数的时候，对不对啊？数到十，数到二十，数到一百啊，我们已经觉得了不起了。那很少人继续数上去的。所以他问他爸爸，他说爸爸，你这一辈子数到最高是多少？他就想一想，我不记得了，我好像很少这样去数。他说那你数到多少？那小孩回答说5273。他爸爸说你为什么会数到5273？他说我今天从聚会进来以后就很无聊，我就开始数一二三，数到最后聚会散会了，一共数到5273。因为这边虽然好像是一个小孩子的笑话跟心声，但是今天很多的聚会神的儿女们来是不能不来， 因为圣经上说不可以停止聚会，他只好来。但是来了以后呢，他真是不想来。我们讲到弟兄姊妹一直看表，一直看表，一直看表，对不对？我们讲到弟兄姊妹一直睡觉，一直睡觉，一直睡觉。我们讲到弟兄姊妹一直叹气，叹气，说不出来的叹息。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他真正让我们里面有主的话，让弟兄姊妹能够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能够吃到属灵的粮食。那同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度量啊！我不是说弟兄姊妹有人打瞌睡就表示你讲到失败，我想你们很多人听过我举的例子啊。传道人在讲台上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学习，就是弟兄姊妹睡觉你照讲不误的，你不能够受到大家的影响跟打扰。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宋尚杰博士有那么大的一个权柄，有人一走动一乱来他就骂，不准走，你再走我不讲。有时候他气得真的弟兄姊妹底下乱七八糟，孩子哭走来走去，他就下台了，他就不讲了，吓得弟兄姊妹都悔改了，大家就更认真听到。那以前有年轻人想要学，你再走我就不讲了，我就下来给你看，他一下来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第三件事情啊，第四件事，第五件事讲到神儿女们行路的力量和指引。那很多的时候你发现神儿女们他们来到他们生命的瓶颈，他们不管是道路的寻求、侍奉的寻求、终身大事的寻求，很多的问题或者属灵生命的关卡，你发现他们坐在底下。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里面真是在主的面前传主的信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不需要个别去看望他，就在信息的里面就回答了他，就在信息的里面他突然听见主的话，他的路开了，他知道怎么回事。太多这样子的经历，我好几次从讲台上下来有弟兄来跟我讲，他说是不是我家姊妹把我秘密告诉你，我说没有啊，他说你今天讲的完全就是我的问题，我说那你就感谢主。那这些还是比较正面的来跟我讲哈，因为他觉得我正好讲中他的问题。有些人以为我是故意骂他，我说我跟弟兄姊妹保证，我说我与某人站在讲台上，我绝对不会心有所指而来讲道。我如果对你有什么地方看不过去，我直接会找你教导。我如果觉得你什么地方需要纠正，我会直接来找你教导，我不会利用讲台当做炮台趁机发炮，那是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讲的主给我负担，我就是忠心的传讲，凡是为着你们好处的我们学习，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们就是在这里传。如果正好传中你的问题，你要感谢神，如果正好骂到你的弱点，你也要感谢神。弟兄姊妹，教会话语强，神儿女们自然就起来。今天很多的工作做不起来，很多的时候神儿女们软弱，弟兄姊妹因为教会的话语不够强，我们一定要加油。我们既然蒙召做神的仆人，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那么第六个是讲到对抗并且胜过世界肉体仇敌主要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传道人面临的挑战何等的大，我们常常一个礼拜最多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有些教会聚会多一点的三五个小时话语供应的机会。但是你要晓得这个世代，那我现在是不知道这边，你说像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一个礼拜有多少的时间花在，我不是讲弟兄姊妹，这个世代的人，有美国人平均一个礼拜花44个小时在电视上，不对不起28个小时，一个礼拜花28个小时在电视的上面，然后又有多少个小时发在现在又多了上网电脑还有各种各样的多媒体的这些东西电影。所以整个世界一个礼拜用人醒着的时间绝大多数的时间用各样的媒体各样的方式在这里灌输，在这里给人洗脑，在这里把世界的观念和潮流塑造在人的心中，特别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却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三五个小时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来到神的家中。你要知道我们传道人是用一个小时对抗几十个小时，你要知道这场征战多么不公平，你要知道我们的使命多么重大。 所以神的仆人在随随便便晃上讲台，我们真的对不起主。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安利甘教会的牧师啊，他自己不认真预备讲道，所以他常常自己就给自己一个借口。那么他后来这个他们这个安利甘这种宗派的里面，常常有上位所谓的这个更高的督察或者主教，有时候会来巡逻，就等于上级指导员来巡逻一样。他那天呢，他就跟弟兄姊妹讲，他说主给我一个要求，让我不预备讲道，不预备讲章，完全凭着圣灵。所以他就每一次就不预备讲道就上去讲，因为底下的弟兄姊妹都是刚得救的啦，或是知识程度或是比较差的，他随便东翻翻西翻翻混一混也都可以混出一篇讲道来，所以他都不好好预备。所以有一天呢，当他正要站讲台上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安尼甘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主教突然坐在后面，他可紧张了，就好像你今天站在讲台上，突然利托森弟兄或者施布尊弟兄坐在底下，你紧不紧张？当然紧张。所以他马上就这个趁着上讲台之前跑下来，然后跑到那个主教面前巴结讨好。他说：“主教啊，他说我在主的面前立了一个心愿啊，从此以后我凭圣灵的大能，不凭人的预备，我将来讲道。”主教就说：“嗯。”然后他就上台讲的啊，这个平常他可以骗得过去。那天在上面他自己讲到一半，就发现主教站起来转身出去了。他想完了，他讲完道以后，他就跑出去以后，发现主教已经走了，他根本没有机会跟主教讲话。他回到他的办公室以后，他发现办公室桌上那个主教留了一个字条给他，他说：“我解除你对神的誓约。”他们主教很有权柄的，就说你如果在神面前立什么誓约，他有权柄帮你解除的。所以他说：“你今天讲说你在神面前立的约，说我再也不预备讲道，我要完全预备圣灵。”那主教说：“我解除你的誓约，就是意思叫你还是要好好预备。”很多人假借这个，但是不好好预备。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预备啊！还有一个牧师更好玩的，他是住在教会这个后面的这个预备的这个牧师宿舍。所以呢，他跟弟兄姊妹就生气了，因为弟兄姊妹都比他年幼。但是他就跟弟兄姊妹讲：“啊，你们知道吗？我每次讲到，是从我的宿舍门口出来到讲台中间这三分钟里面，神就把话给我，好神奇啊！”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他们教会的长执会决定把这个牧师的宿舍搬到三里以外的地方去。你知道他的意思吗？那弟兄姊妹都觉得你三分钟的讲道我们根本没办法听进去嘛，你还在那里神气什么，就把它搬到远远的，让你走久一点，好好预备预备。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话语的服事啊，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黑暗险恶的时代里面，我们随便传神的话，而要能够神家能够刚强，能够复兴，能够胜过仇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话语的服事，我们必须要非常看重这件事啊，千万不要觉得这是随便的一件事情，也千万不要在心里面不高兴说为什么教会让他讲道不让我讲道。弟兄姊妹，我们讲这种话有这种态度，有时候在人性的软弱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了，但是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所以呢，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几个对的态度啊，这几个对的态度。那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深深不配的感觉，要有一个深深不配的感觉啊，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以赛亚在能够答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前，神必须先让他看见那圣洁的神坐在宝座上面。撒拉夫在他的面前说：“圣哉，圣哉，圣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个多么圣洁、荣耀的神，我们会觉得我谁都可以做话语出口。以赛亚在可以回答神说：“我在这里”之前，他的嘴唇需要先被祭坛的火洁净，他需要先被神光照，说：“我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凡是觉得自己配，自己应该，自己不甘心，这个为什么讲台次数这么少，或者捞不到讲台，为什么？这都是我们里面不该有的态度，不该有的态度。我们永远上台，我们里面要有一种那么谦卑依靠主，觉得我不配啊，主啊，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也不能说什么，只有你能够说我说不出来的话，只有你能够做我做不出来的功。我们里面真是这样子谦卑上台，用这么神要祝福我。如果我们里面那么神气的上台，觉得没问题啊，这些人很好骗的，很好带的，很好唬的，弟兄姊妹，那这个真的是糟蹋，也是亏欠神。所以以前有一个神学院刚刚毕业的一个年轻的神学生，他上讲台操练讲道，他上台的时候，因为是他生平第一次，穿得漂漂亮亮的，很神气，大摇大摆的走上去了，再上去，所有这个神学院学的技巧，他通通都在那里用。走路的样子啦，夹圣经的姿势啦，然后表情啊，那个自信的把握，各种姿势样子都出来了，站上去，他讲得一塌糊涂，他下台垂头丧气，这个很不好意思，羞羞愧愧的下去。他底下的那个老牧师会后就来跟他讲，他说：“弟兄啊，那你以后上台的态度跟下台的态度交换一下就好了。”你上台的时候谦卑一点上去，你下台你就会很喜乐的下台，因为那个灵，你的负担释放出来。所以我们里面要有那个生生不配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你越依靠主，越真正的来依靠主，你就发现神祝福我们的讲道，你会发现我们的信息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果效，我们自己就不敢夸口，一点不敢夸口。所以我们里面要存着敬畏的心，要忠心全力以赴这个高贵而又艰难的服事。所以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忠心的传讲神要我们传的，还是我们只是传自己的东西。我们的挑战是在于说，当我们传了之后，人听到之后，人是否肯向神的旨意来降服。我们的挑战在于，当我们传了之后，人的生命是不是被改变？我们的挑战在于，当我们传了之后，人的需要和渴慕是不是得到了满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忠心，然后要全力以赴这个既高贵又艰难的服事。如果你今天觉得话语的服事不难的话，弟兄姊妹，我会替你担心，因为你可能只是停留在技巧跟口才的阶段。如果我里面真看见话语服事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个这么神圣而严肃的事，你一方面里面真是有一种那种因着不配而产生高贵的感觉，我今天是在这里替神说话，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又确实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在这里这个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因为它的挑战真是高啊。我们挑战在于是否能忠心传神要我们传的，我们的挑战在于人是不是听到之后肯向神的旨意来降服，我们的挑战在于人听到之后人的生命是不是会改变，我们的挑战在于我们讲到之后人的需要和渴慕是不是得到了满足。所以接下来我们该有的态度就是要常常为自己，为这个服事，为我们所要传的信息，为要所要传的对象，多多的祷告。需要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是那个器皿，我们需要被主洁净，我们需要让主自由，我们需要为着我们所传的信息祷告。为什么？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神要我们传的，而让这个信息本身能够抓住我们。你不借着祷告，信息只是停留在头脑里， 你不借着祷告让信息整个融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传的常常是在字句，是在一种心思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的讲章如果是用心思用头脑预备的，你最多只能够达到人的头脑。如果你的讲道只是想用你的情感用你的眼泪去感动人，你最多只能够碰到人的情感。如果我们的信息真是在圣灵里面，让神充满在我们的这个人，在我们的深处，让神的信息抓住我们这个人，你的信息出来就能够摸到人去信息处。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话是真的。然后第四个态度，要永远谦卑认真地求进步，不管是在读书上面、观摩上面、听别人讲道、听别人的录音、看到别人的录影带。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学生的态度，我们谦卑受教。很多人看别人的录音带、听别人的信息，里面都在挑剔，哎呀这个人讲话太快了，哎呀那个人表情怎么会那样子呢。我们看来看去都是在这里挑剔别人的弱点，我们很少在这里很谦卑的去学别人的长处。所以当我刚开始学习话语服事的时候，每一次我坐在底下听别人讲到，我一定专心的看他怎么开始、怎么表达、怎么结束。我在这里仔细的进入他的讲章、他的负担，到底这个负担他是怎么去传出来的。当我听到看见他的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会想说，如果我讲的话我会怎么预备，而他为什么这样子预备。因此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如果不谦卑不肯学，我们就不会进步。我平常路上开车，我车子里面 我跟这个鱼姊妹，我们的车子里面放了一大堆的录音带，不是说我们只有开车才听，有些录音带是必须坐在书桌面前安静听，有时甚至做笔记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一上车，我们就是放一个录音带。我听别人的信息，一方面是从他的供应，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交通，另外一方面我也从他传讲信息的里面，我里面就觉得受到校正，我在这里学习。所以你才知道已经学了20多年了，我还学到自负德性而已。你看，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路要学，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要谦卑啊，要谦卑再谦卑。那学不要光只学技巧，我仍然要说技巧不是不重要，但是技巧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我们这个人的态度。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弟兄啊， Dr. Harold Hendrick， 他是在美国教育方面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神用的仆人。他不仅仅讲到说要改变生命的教学，他在那里讲了一句，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当一个老师什么时候停止了学习、停止了进步，他就应该停止他教学的工作。同样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传道人什么时候停下了进步、停下了学习，他说老实话他应该停下来做传道人。连保罗到了这么老了，他都还是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竭力往前，一直向着标杆跑。弟兄姊妹，我们在各样的服事上面，在生命的追求上面，在神给我们的托付上面，在神的旨意上面，我们都要一生做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不断的在主的面前进步。所以我想这个我来了好几趟啊，那有时候到一些比较乡下偏远的地方，那常常神的仆人们跟我讲，他说他们叫我于老师，我不好意思啊，那实在不配当老师，叫我于弟兄就好了。那他就说于老师，他说我们这里最缺的，因为我问他们你们缺什么，他说我们最缺的都不是钱，然后或是其他外面的房租，他说我们最缺的就是讲道的材料。那这个东西我就跟弟兄们讲，我说弟兄们，我说传道人缺的不是讲道的材料，我们真正缺的是缺了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传道人，用一个对的态度来做话语的出口。你人对了，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信息源源不绝。我常常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不够讲，因为在这圣经里面其实神的话太多了，我们读都读不完，更不要说要能够去传。常常一篇信息，像我们这次讲以斯拉基比西米记，我们只能够挑几个重点中的重点稍微提一下，你真正要讲细节，每一个细节甚至一段圣经，我们就可以讲很长的时间，不会没有信息的，不会没有材料的。材料从祷告来的，材料不是抄来的，材料不是看来的，材料就是从主借着祷告，主把它画给我们的。一定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祷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花时间来求进步。所以我也有过好几次讲完道巴不得有个洞钻下去的，真的讲砸了。我讲杂不是因为技巧讲杂或是什么哈，有时候举一个例子不恰当，或者有时候不应该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不小心提到了，你们觉得很亏欠啊。那有的时候讲杂是因为这篇信息主在我里面给我的负担这么强，在预备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在主人面前不知道流过多少次泪，这个信息这么重、这么强。但是那天上台的时候，因为人的限制，因为环境的，或是因为我自己身体的限制，因为姊妹那个负担没有出来，就我里面就很难过。但我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很难过，我就觉得我自己里面的负担大概只讲了60%，因为头痛的限制嘛。我今天早晨睡醒就在头痛中醒过来，我就跟主说，我的主啊，不可以，不可以让头痛成为我的限制。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头痛跟一般的头痛不太一样，它常常那个整个血管胀起来，压到脑神经，痛到这个后面整个脑勺就像打鼓一样，啊，痛到你头都不敢动。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在讲到，其实我后面一直在打鼓，那个头痛一直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每一次站到讲台上的时候，我都跟主讲，我说主啊，不让这个破旧的身体限制了你。很多的时候里面的负担出不来，回去就好难过。我说主啊，祷告就祷告，预备就预备，一再迫切的希望这个负担能够传出来，结果到我的手中给我讲砸了。这个难过，那个讲不好羞愧，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该羞愧的人，那个没什么好羞愧的。但是弟兄姊妹是觉得亏欠神，亏欠了神家的需要，看见神楼里面仍然带着重担来，带着重担走，里面难过。看见我们的话传出来以后，弟兄姊妹只是在头脑里面觉得，哎呀，又听到一些新的解禁亮光，如此而已，生命原封未动，这都是我们讲到的失败跟难过。所以在这里我就先讲到话语服事的重要跟我们该有的态度。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人的预备，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对的人。我想我们的弟兄在他的读经之路里面分成两部分，他把真正读经的方法放在后半部分，前面先讲说要成为一个这个读经的路，先在乎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对不对？那同样的讲道一定是的，方法、内容、讲章的预备、发表的技巧，那些都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永远先是一个人对的态度跟对的人。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对的人呢？因此呢，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讲道的果效、讲道的权柄、话语出来带不带着力量、带着权柄，它根据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圣灵的运行和工作。神不祝福，圣灵不工作，我们喊得大声疾呼，喉咙喊哑了，你在上面哭的眼睛一把鼻涕一把泪，因此呢，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这个圣灵它本身在我们聚会中的运行和工作，只是我们话语有没有果效，我们的话语出来有没有权柄。第一件事情是来自于圣灵的权柄，所以一切的权柄来自于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话出来有没有权柄，有没有果效，在乎神。那第二个权柄的本身，权柄的来源是主话的本身，就是经文的本身，圣经的本身。 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人打碎磐石的大锤吗？那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有祷告到，那弟兄姊妹，权柄跟果效很重要的来源是主话的本身。那么第三个，我们话语的果效跟话语本身所产生的权柄，是来自于传道人他本身他生命的分量和见证。如果我们不是那样子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所传出来的话就没有人想听进去。所以人的预备要成为一个对的人，那这三件事情既然讲到的果效，讲到的权柄，来自于圣灵的运行，来自于神话语的本身，来自于传道人本身的生命和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的预备，那基本上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讲。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传道人必须跟主之间要有一个非常亲密活泼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自己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完常常得罪神，不肯顺从神，弟兄姊妹，圣灵如何在我们中间工作？当我们祷告说求神祝福今天的聚会，求神借着这些话语能够在今天聚会中带下祝福，弟兄姊妹，圣灵不愿意做事情，因为我们自己这个器皿本身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关系。所以话语的本身，这个聚会一定要来仰望圣灵，要尊重圣灵。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一定要有一个活泼的关系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关系，一方面帮助我们容易从主的面前得到信息，得到内容。你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好，你就发现你预备讲章好像在挤牙膏一样，老是挤几个老半天挤出那么一点点来，干干的而且这么贫穷。但如果你真的在主的面前跟主的关系是活泼的，神的话就好像水一样在你的里面，那么自然的它就一直出来永流不绝，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通的。而且自己跟神之间关系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讲台上你自己灵本身是一个新鲜的，是一个活泼的。那有的时候有一些信息我们必须要重讲，那我以前刚开始操练讲道的时候，我所有的信息都绝对不讲第二遍，但是后来现在发现有些信息是各地都需要的，所以有些到一些地方去有些信息必须要再重讲，但是我从来没有一篇信息因为重讲一遍我就绝对不需要预备。每一篇信息当我重讲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回到主的面前，我在主的面前出声，把那个新鲜的灵给我们。弟兄姊妹，你一篇信息如果你讲到第五遍你还能够像第一遍讲的时候这么新鲜，你这个人的灵真的是经得起考验，你跟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活的。很多时候我们讲了讲了讲了，自己不要说弟兄姊妹不想听，我们自己都不想讲，那自己讲都讲腻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跟主之间关系好，是让我们的灵永远是新鲜的，而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每一次都通过我们这个人，它一样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它每一次借着你出去感动别人，它也一样每一次当你传的时候它都感动你。所以很多传道人你听到他讲那篇信息，他讲了又讲，他每次讲他每次哭，他每次讲每次感动啊。我碰到一个神的使女啊，她很爱主很爱主，我这一辈子认识了她大概二三十年，她真的是有点像我属灵的母亲，她跟主的关系非常好。那你如果是要是一个喜欢听道的人的话，我告诉你，你到她的面前你一定很失望，她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她的信息好简单， 他每次讲都是那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弟兄姊妹，他每次讲的时候脸上放光啊，真的是那些话那么真实的在他里面吸引他。他讲到跟主的同在，他讲到跟主这么亲的关系，他讲着讲着你都这么羡慕，你都觉得主耶稣就在这儿。他没有高言大志，好单纯。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长了癌症，快去世了。他去世前我有机会见到他，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跟我交通了两个钟头，我要走的时候他一直拍着我，他说孩子，他已经80多岁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因为我那时候脸瘤肿了很大，身上很多的难处，他马上就在这里安慰我，他说孩子啊，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一天我们两个钟头的谈话里面，他光这句话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等到我走了，我告辞了，我离开他的小屋，他还是这个一幅一幅的走到门边，在门边跟我说再见。走了最后一句他又丢给我，我在巷口，他说孩子不要为明天忧虑。他那笑眯眯安息的跟我讲，他整个嘴巴已经都被癌症腐蚀烂掉的，弄一块布抱在这里，他就是这么简单安静的再把这句话告诉我。弟兄姊妹，这节圣经这么简单，不要为明天忧虑，但他讲起来的时候带着力量。我去的时候里面所有的重担压力跟他交通出去。我们觉得今天一定要讲怎么样伟大的意象，这么高的道理，好像才能感动人，才能表现出我们这个传道人的水平啊！这个这么敬虔神的使女，这么生命丰盛的人，他跟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经文，但是却带着力量进来，因为他跟主的关系太好。在最简单的话里面，他可以把我提升起来。跟主的关系不仅仅让我们自己传道人灵里面活泼，而且我们的信息出来本身带着高油，人站在这里人就想听，人还想听，他听完了以后他可能不记得你到底讲了多少，但是那些话回来以后就好像一个水在你里面流过一样，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你自己里面还洗了一个澡，很舒服，你也讲不出什么东西，但你就觉得很舒服。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羡慕做这样子的讲道，那我非常羡慕有一天主能够把我们带到那样子的地步，让人讲着讲着心里面就活跃起来，人听着听着人里面就觉得好像洗了一个属灵的澡，人听我们信息听着听着他里面的干渴好像得到了饱足，因为他从你的话从你的信息里面他遇见了神，他遇见了主，圣灵在这里工作。所以我们个人一定要跟主有好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讲道上你希望有突破的话，你希望在话语的事情上能够更忠心更讨神喜悦，你希望在话语的服事能够给神家带来更真实的祝福，我们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乎我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明的罗想的拔。人听见的就是一阵吵杂过去了，没有看见主。施洗约翰喊完了，人看见羔羊，起来跟随羔羊。弟兄姊妹，这叫做话语之事，旷野的呼声，在人生荒凉、可怕、黑暗，到处叫人失迷、找不到路的那个境界，在旷野里面，但是突然听见有人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多宝贵啊！把所有人的眼目转到神儿子的身上，我们找到了出路了，我们找到了救主。一定跟主之间要有好的关系，所以不要舍本逐末，光去研究怎么讲道、怎么笑、讲话的速度、眼神怎么放，弟兄姊妹，这都是次要的事情，先解决我们跟主的关系。人的预备，讲到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我们必须要熟练，要好好的下功夫。我在这个材料上面顺序把它弄反了，你们应该是先讲第三个，就是话语本身。因为神话语的本身就是权柄，所以呢，我们自己传道人本身对神的话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熟练。 我们在这里是传神的话，不是在讲神话，所以呢不要随便信口周来。我们是传神的话，而且是神活泼的话。因为我们也需要传 Logos 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按照系统，我们好好的教导，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要传神的 Rhema， 把神的活泼的话语传达出来。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而不是无用的芦苇。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每一年至少他就交代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要回去好好读一卷圣经，例如说以赛亚书，或者例如说以色列王国归回史，或者小先知书啊，或者摩西五经，给大家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回家下功夫预备读，然后写笔记，然后到了年尾的时候，所有各地的同工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把我们所花的功夫预备好的大家按组起来报告，大家可以分享。所以例如说我们今年是要读摩西五经，有人几个人专门读创世纪，有人专门读出埃及记，有人专门读利未记，回去读完了以后我们会合各组起来报告。那么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真的是众人一起来帮助我们进步更快，因为我们的时间力量都有限，能够借着众人的力量帮助我们一同来成长。那么晚上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培灵信息，在培灵的信息里面，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时候我才18岁吧，那次的聚会是我第一次可以有资格参加，因为上大学才有资格啊，高中没有资格参加，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参加那个聚会。我记得那天聚会的时候，那个年长的弟兄就一直给我们发了一个问题，他讲了好几遍，他说神的话在你的手中到底是两刃的利剑，是圣灵的宝剑，还是无用的芦苇，一再这样向我们发出挑战，到底神的话交到你的手中是两刃的利剑，是圣灵的宝剑，还是无用的芦苇。圣经上讲到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圣经上讲到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但是为什么交到我这个人的手上成了无用的芦苇。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上下功夫，熟练是最基本的功夫，而让主的话能够抓住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更深需要的功夫。不是我们来掌握神的话，而是让神的话来掌握我们。熟读圣经是让我们熟悉圣经，但是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准备，而更深的是要让神的话来抓住我们。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读经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要预备，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第二件事情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读经没有这两个果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只是停留在字句的里面。我不能说它毫无价值，它帮助我们熟读圣经，但弟兄姊妹，那个太不够，光熟读圣经不够，一定要让主的话那么活泼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来改变我们，来影响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5节，以赛亚在那里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他是一个话语的出口，但是他希望在他的祷告是说，主啊，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让我先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受教的人，让你的话先说在我的里面，让我听见，让我遵行，让我活出来，好让我能够传你的话。神的话是属天的粮食，那不是石头，人来求饼你给他石头，求鱼你给他蛇，人要吃粮食我们却给他致命的毒物。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亏欠，